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智慧语录，
亲爱的朋友，你会不会常常感觉很忧伤很难过？因为你觉得这世界上没有人真正的关心你疼爱你。凌云不知道在你的身边有多少人真正的关爱着你，但是凌云至少知道有一位上帝，他深深的爱着你。今天凌云就和你分享，看看吧，上帝有多么的爱你。文章来自《爱的家园》。上帝把五谷赐给人类，上帝未收食品费，上帝把地球赐给人类，上帝未收住房费，上帝把田园赐给人类，上帝未收土地费，上帝把江河赐给人类，上帝未收供水费，上帝把草药赐给人类，上帝未收医药费，上帝把阳光赐给人类，上帝未收取暖费，上帝把蔬果赐给人类，上帝未收营养费，上帝把空气赐给人类，上帝未收氧气费，上帝把雨露赐给人类，上帝未收灌溉费，上帝把儿女赐给人类，上帝未收生命费，上帝把天国赐给人类，上帝未收签证费。这世上最珍贵的东西都是免费的，上帝把永生赐给你，这是一份无价的恩典。只要你愿意承认自己的罪，谦卑地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恳求他的宝血洗净你的罪，你就能成为上帝的儿女，得着上帝所要赐给你的永远的生命。圣经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亲爱的朋友，上帝如此爱你。圣经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亲爱的朋友，上帝如此爱你，爱到一个地步，让他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罪而死，为要拯救我们。圣经说，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上帝如此爱你，你愿意接受他的爱吗？
有一位神，有权能创造宇宙。 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寻找生命的真光》，我是主持人吴颖。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出自于《境界》电子杂志，文章的名字叫做《走过情感泥沼的九零后女生》，我选择婚前守贞，作者静水深流。
寻找生命的真光。
缺乏父母关爱的我，太渴望自己的爱情，爱中奋不顾身的壮烈让我上瘾。我视单身为羞耻，就像等车时别人的车总是来得更快，看着周围人纷纷上车，我开始质疑神的美善。然而若不是立下婚前守贞的约，我不知会伤成怎样。一代青年被泡在色情染缸中，以为这就是爱了。转眼间大学毕业，独自到北京工作已经5年了。毕业后我进入了一段恋爱，因为充满很多不确定性，也出于对彼此的保护，从第一次约会开始，我就跟男孩谈好了界限。谈恋爱第一年，只动口不动手，好好谈，但不要有任何肢体接触。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包括一些基督徒，听闻当代竟有此等的恋爱模式，就瞠目结舌，颇为惊讶。有朋友坦言，谈恋爱就是凭本能啊，哪像你这般高尚，谈得跟教科书似的。男朋友的朋友挖苦他说，你找了个修女做女朋友啊，真够清纯的。对于恋爱中的人，我深知不能信任自己，想要凭自制力去持守男女身体接触的界限，实在太过凶险。因此每一次出去约会前，我都会特别为此祷告，求神保守我们不越狱分毫。而我们的谈话内容及约会场所的选择，也都尽量行在光明中，在属灵遮盖之下，以免落入试探。因着神的保守和对神的敬畏，我不敢在这件事上掉以轻心得罪神。在我们交往7个月后，还是分手了。还记得做出分手决定的那个晚上，我跪在神的面前，心像裂开了一般。那是一段破碎无力的日子，我在神面前痛痛哭泣，释放心中的不解、疲惫、无助和忧伤。 耳边又响起那熟悉的致命控告，根本不会有人爱你，在感情里你注定永远失败。终于我意识到了这个声音不是从神而来，于是我像《指环王》里的伊欧文公主一样，向着邪恶势力大声宣告，你的话是毒药，我再也不要被你欺骗，被你愚弄，我是被爱的，我比任何时候都确信天父是爱我的，他在保护我，虽然过去我一直没有学会相信他，现在我要回到他面前。这个宣告似乎成了我生命的转折点，置之死地而后生般，上帝借此帮助我断开此前一直无法挣脱的锁链，让我得以自由。我沉睡的灵在痛彻心扉后开始幡然醒悟，他带领我拨开重重幽暗的迷雾，看清过往被感觉和激情所盲目驱使的真相。因着成长过程中父母的长期缺席，我从小和奶奶一起长大，太渴望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感情，渴望被看见，被珍视，被疼惜。这份渴望蒙蔽了我的双眼，让我相信自己的感觉到鬼迷心窍的地步。每当强烈的情感激流冲刷裹挟我的内心，我总是情不自禁的无力与之对抗。我像无知的骡马一样飞快地冲在神的前头，比起内心无所凭依的空虚，奋不顾身的壮烈感让我上瘾。我无法自拔地在情感的泥淖中打滚。过去的我总认为单身是一种羞耻，我心浮气躁，无法安于等待，并且对上帝的沉默感感到愤慨。就好像在等车时，总觉得旁人等的那趟车来得特别的快，眼睁睁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上车离去，孤寂、不甘、苦毒啃食着我脆弱不堪、消失殆尽的信息。在舔舐伤口的自怜中，我与上帝摔跤，我朝他呐喊，我质疑他的美善，我怪他让我的生命不完整，我提醒他时光飞逝，你为何那般沉得住气。总之，我无法真正的信任他。我如一个溺水之人，一直拼命的挣扎，直到分手的伤痛将我彻底卷入海底，再也无力动弹。通宵达旦的哭泣后，就像《吻行高处》里的惊恐小姐清晨在高山墓穴醒来，发现神在她心中动了手术一样。我知道神也定义要拔除纠缠在我生命中的那些年长日久、盘根错节的毒根。他没有在我脑海中安装消除键，一键抹去我的伤痛和记忆，也没有天上来的强光照射，却是无数心思意念的悄然反转。他陪伴我一起度过那些痛定思痛的黑夜，带给我真实而稳固的属天盼望。在走过这样一段好长的弯路后，我才终于的明白，有节制的感情才是成熟的感情。不管是持守身体的界限，还是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婚姻是为成熟之人预备的。我必须先在它里面找到自己，找到那不可撼动的坚实根基。从住在恐惧里，到住在他深深的爱里，每一天他带领我更认识他，也更加了解他希望我成为的样式。神真的格外的保守我，他知晓我的一切，因着没有任何肢体接触，他已将这份伤痛降到了最低。那是一段必须沉默着忍耐度过并学习成长的日子，虽然分手依然有着撕心裂肺的痛楚，但我很庆幸这份心痛终究可以被治愈，它使我的眼睛亮了，使我心中的力量复原，并且恢复得更健全，如今更能释然地期待真爱。
我已经决定向自己表白，把今生今世献给真爱，身体不想轻语，随意低头，心里不被谎言轻易主宰。
不能意外，也不叫爱，激情。
在这个动辄呼喊再也不相信爱情的时代，鼓吹颜值及正义的时代，充斥着混乱、污秽、暧昧的性诱惑的时代，真爱已经被廉价稀释过的感官激情所取代。性诱惑几乎渗透进社会的每个角落，使整个世代青年人的大脑几乎都浸泡在色情的染缸中。被扭曲的价值观成为年轻人寻找真爱路上的绊脚石，成为婚姻关系中的腐蚀剂。几天前，大学时代在团契一起成长，现在服侍学弟学妹的朋友发来信息，问：以你现在的毕业生的角度看，大学生在大学里需要哪些方面的装备来面对毕业后的环境呢？我由此回想自己在感情中不至于受伤太重，与当时接受的婚恋方面的教导，两性交往时应注意的界限，学习辨识真爱和迷恋等都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其中签署婚前守贞卡的环节更是令我印象深刻。虽然有人不把它当一回事儿，签完就将它抛诸脑后，但这一意味深长的立约仪式却成为对我的极大的保守，因我知道我是在神面前立下了这个约定。虽然要撼动生命中很多根深蒂固的错误价值观需要走一段路，但每每想起这个教导，心中就有一个可遵循的方向。从微弱模糊渐渐变得明晰和强烈，知道那才是导向真爱的。服侍学生的朋友告诉我，当下的大学生普遍缺乏男女交友的界限意识，还没有确定关系就可以牵手，已有男女朋友还同时与其他异性单独看电影，或者出于对爱的渴望，当一位对他非常好的异性出现时，即使并不喜欢对方，也会稀里糊涂地进入关系，只因为害怕再也遇不到下一个对他好的人。而各大院校周边频频爆满的宾馆，更赤裸裸地揭示着现今年轻男女令人惊心的爱情观。毕业后，找对象一事也成了年轻基督徒信仰的试金石。在校时曾积极委身团契，热心服侍，追求长进，毕业后却与不信主的对象结婚，甚至在婚前就开始同居试婚，其后属灵生命每况愈下，这种现象屡见不鲜。在《负伤的治疗者》一书中，将这一代人的心灵特质概括为割裂与破碎。这是历史感官断裂的一代，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只活在当下，也只为当下而活。这又是意识形态碎片化的一代，可以接受各种相互冲突的理论和实践，认为存在即合理，不需要深入反思是非对错，只要体验嗨就好。这也是永恒意识丧失的一代，一切传统价值和宏大叙事都是伪命题。过度刺激、过度狂欢之后，只剩下游离之感。割裂与破碎的另一面，则是冷漠与怨倦。更深层的问题是，因着历史感的断裂，意识形态的碎片化，无法挣脱自身有限性和必朽性的囚笼，而变得内心瘫痪无力。我们永不言倦地追寻刺激和安慰，可是除非我们尝到那唯一能解我们渴的上帝自己，不然就只会是饮鸩止渴。不管发生多少次性关系，听了多少次我爱你，若不把它和发明真爱的上帝及爱情的创始者联系在一起，这一切将会是永远的虚空。短暂的欢愉稍纵即逝，而且会破坏我们享受最深切的幸福的能力。当上帝从你世界的中心被移走，所有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将紧随他而去。我们还能奢望超越这些肤浅、无意义且廉价的爱情，寻觅到那份重水不能灭火、大水也不能淹没的纯洁爱情吗？上帝心意中的爱情是怎样的呢？他真的在意我们的情感生活，且对我们的婚姻有他美善的计划吗？我们能信任他吗？ 在《上帝也写罗曼史》一书中，作者雷斯利以亲身实例告诉我们，我们的确可以向往谱写一首更动听的恋曲，连好莱坞电影都无法勾画出的上帝心中又真又活的爱情。前提是我们得把生命之笔交给那位伟大的剧作家，由他来撰写，容许他创造奇迹，相信他精彩绝伦的生花妙笔。雷斯利跟每一个好想谈恋爱的我们一样，从小女孩时就引进期盼一份属于她的美好爱情，但环顾四周，她发现身边的人跟她一样深陷情感的困境，饱受伤害。她也曾被强烈的情感渴求驱使，试图紧紧抓住每一段出现在她面前的昙花一现的感情，不惜把自己的瓜分给每个进入她生命的男孩，她的心，她的情感，甚至她的身体。而每一次分手，不管提出分手的人是谁，他都感觉像被掏空一样，内心的珍宝一再被损耗，他的美梦一再破灭。在极度绝望的情况下，他邀请创造天地的主宰成为他情感的中心，开始学习把生命中这宝贵一页的笔交给神来撰写。他发现一件前所未知的事，由上帝执笔的爱情故事是无与伦比的。当他真的等到神为他预备的另一半时，他写道，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充分传达拥有上帝所执笔的爱情故事那种叫人敬畏的赞叹。和艾瑞克谈恋爱的过程中，我清楚地知道是上帝在引导每一个脚步，带领每一次谈话，挥洒每一个落日余晖，并且含笑伫立在我们身后。从前所认知的廉价假冒的爱情根本不能与之相提并论。每一天我都在惊叹自己竟从心碎、混乱和妥协的关系中经过，到如今美梦成真。透过把生命之笔交给上帝，允许他撰写生命的篇章，我找到一种神圣的爱，是连在童话故事中也找不到的。他对我生命的这个部分深感兴趣，而且真的有计划。雷斯利提到，我们的时代好像患上了一种精神病，可以称之为先笑后哭综合症。换句话说，大多数人不去想将来如何，以及今日的决定将如何长期影响我们。在我们这个微波快餐的时代，所有的欲望都可以靠按键满足，告诉你要等候，就好比将一块牛肉抛给饥肠辘辘的狮子，告诉他要把牛肉存起来，留到明天才能享用。我们太过习惯于马上得到一切想要的东西，坦白说，我们并不想等待。但我们必须拒绝这个世界自私，夺走我们喜乐的风俗，并接受神的计划。不再试图抓取祝福，却不愿意承担责任。起初再强烈的悸动终将消逝，感觉会蒙蔽人心，而你种的是什么，收的也会是什么。我们应当学习延迟时时的享乐。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有更棒的满足在等着我们，你是否愿意付上代价来守候得到它呢？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能以我们渴望被爱的方式来爱我们，我们也无法凭自己的意志或用自己的方法去爱人。爱的真实动力来自于上帝，我们应该在造我们的主而非另一个人身上寻找自我的价值、意义与目的，从他那里如何去爱。更动听的乐曲的精髓就在于他那不同凡响的爱，这种爱是天赐恋曲的奥秘所在。汤盖瑞在《婚姻里得胜》里提醒我们，迷恋或许是自然流露的，爱却并非人心自发性的表现。基督教之爱需要我们去向往、追寻与练习。大学毕业时，我们几个关系很要好的弟兄姐妹曾彼此许诺，但愿我们的婚姻都能成为一篇篇奖章，见证神大能的作为。如今他们大多都已经相继进入婚姻，携手谱写细水长流的美妙乐章，真实地示范着爱情美丽的一面，向世界讲述不一样的故事。 其中一位比我稍长几岁的姐姐在给我发来婚礼请柬时对我说了一句话，神是信实的。一路走来，我知道他并非毫无挣扎地活出自己在神面前的许诺。他也曾面对挫折、试探、疑虑、恼人，甚至尖锐的寂寞，但他学习紧紧依靠主，借着操练知足、信心与忠诚，在一艘逆流而上的船上弹奏出了更动听的恋曲，他的守候获得了尊崇。写作《神啊，说好的那个人呢》艺术的台湾校园杂志主编朱慧慈老师，曾在一次讲课中与他先生一起分享他们在婚姻中品尝到的在地如在天的滋味。他们夫妇都是校园团契的传道同工，先生黄旭荣是校园出版社总编辑，开放家庭30多年，一些原生家庭破裂的学生在他们的家里看见，原来家可以是这样的美好。有恐婚的学生在他们的身上看到，原来相爱的两个人是可以拥有幸福婚姻的。不是说他们就不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而是上帝让他们看重爱情、婚姻以及亲子关系，以圣经的智慧为师，谦卑地经营婚姻。在《神啊，说好的那个人》那一书中，有许多高中、大学的恋爱案例，也有他们自己的感受和经验分享。最终，朱慧慈提醒所有渴望爱情的年轻人，爱情议题并不只是喜欢怎么样的人而已，更本质的问题是你对人生有怎样的憧憬。敬虔的妻子或丈夫是神的恩赐，但愿那位不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的神，按照他完美的时刻祝福我们。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把自己交托在他的手中，忠心、不屈不挠、耐性地等候他。借着学习，相信他所定的时间是最完美的，你会发现所有等候的痛苦背后都有他的美意。时间全然是出自神恩典的礼物，让我们以祷告、忍耐与感激之心来等待揭开这份礼物吧。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